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里，我是黄燕君。今天是我们《爱长者》专辑的最后一集。我们在前三集有许许多多的学习，葛龙元医师和师母教导我们长者如何面对自己的晚年生活，而做子女的也学习如何和长者相处。接下来就请你收听我们今天《爱长者》的专辑，由麦斯家访谈葛龙元师母。
家里的长者有人照顾吗？长者可以安逸地度过晚年吗？
让我们凝聚亲情的力量，报答父母之恩，不留下任何遗憾。让我们凝聚亲情的力量，使长者受尊重，留下人生最后一段美好的回忆。
葛师母您好。
好，
非常谢谢你再一次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关顾长者啊。在经过几次跟葛师母还有葛医师的谈话呢，我们已经进入了长者呢可以说是放弃不必要急救之后的日子了，就是说即将要面临在人世间最后一天的这个日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了解，需要认识，知道如何来面对啊。从长者的角度，从孩子的角度，都必须要学会如何健康的面对那一个时刻的到来。
这个怕死呢，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为什么要吃健康食物？为什么要运动？其实都是想说
不要有那一天，
可不可以，对，不要死得太早哈。可是现在我们的看法都不太一样。就是说你如果能去从容的面对这个你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一天，
是
你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来活。
好，是，
也就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因为生命的长短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弄得更宽，更宽敞。
好，每一天都很充实。
每一天都很充实。那长短的事情呢，不要去太过在意，做我们应该做的。
是，我想葛师傅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观念哦。这个生命的长短呢，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但是这个生命的宽度跟充实呢，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了。
是、我们就是要制造说每个人回顾的当中呢，要去整合自己的生命，看看这一生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越能够找到自己已经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自我价值就提高。
所以靠我们回顾、
回顾我们的生活，
过往的人生，
对
过往的人生做一个整合的过程，
对
长者呢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
是
让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没有白活。
对、那当然这个人生这么长，那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错，我们又做了不好的决定，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会原谅自己。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讨厌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表现出来，
是
让我们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对，因为在回顾自己过往人生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怕的是有遗憾。
是是，
但是前面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你来弥补了，
对，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想原谅自己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好的坏的喜欢的不喜欢的，
嗯，
就是把它整合起来，
是，
那然后就变成非常的和谐。
也有人在一个卡片上写说，嗯，我欢笑过，痛苦过，就是流泪过，有做对的时候，有做错的时候，
对，
那么点点点，然后说这就是人生。
Yeah.
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个能够把自己跟自己的过去非常融合非常和谐的一个表达，
对，
哦，
对对对，
这就是人生。
是是是是。其实呢，死亡呢它只是终止了生命，
嗯，
可是它没有终止关系，
嗯，
这关系是永远存在的，
是关系永远存在，
关系，所以对，
那么我是在想说，我们经过了一个整合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过程啊，
嗯，
那么但是终究呢，长者不是一直活在回忆里啊，
是是是，
虽然回忆会给我们增添很多新的力量，但是我觉得我常常看到的一些长者呢，他们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一点孤独的味道。那么我想是不是也要让长者知道哈，怎么样在人生的后面，那么能够跟自己相处，能够面对这个孤独的生活。
就是我们长者越接近，然后昨天呢我去探望我的一个钢琴老师，他已经83岁，嗯，他每天呢就是活得非常精彩，
嗯，
好，
他是怎么样生活？我觉得也许可以以他每天的生活做一个例子，哦，让我们可以来学习。
他就在 iPad 上面秀他的儿孙给我们看，
嗯，
一下子呢电话铃响了，
嗯，
好，那我就听他开始在讲，然后原来是那个健康保险公司打电话来，嗯，在跟他讨论什么事情。哇，那这个东西呢，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有这个老人保险，嗯，那这个东西是很繁杂的东西，非常的繁杂，
嗯，
那我就在想说，哎，我是不是要去帮忙他讲，因为我知道这个他已经80几岁了嘛，
是，
他应该没有办法，
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了，
他自己应该没办法，
哦，
没有没有办法处理，嗯，那我就在想说，哎呦，真好，我正好可以在这里来帮他忙，
嗯，
可是他，我就听他一直讲下去，我要跟这个人讲，我要跟他，他就一直讲，而且头脑非常清楚，而且就是说，我想到可以帮助他，他自己都知道，就在这知道，
他晓得他要做什么
事情，对对对对，我就印象很深，而且我也很惊奇啊。他说，哎，没有啊，我像我电力公司啦，啊，像我如果什么暖气坏掉啦，啊，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我跟葛医师，我们60几岁也已经有时候会需要儿子来帮忙，可是他都说他完全是自己处理的，对对对，
很独立哦，
非常非常的独立，不想麻烦小孩啊，对啊，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的生活就非常的充实，他就说我实在我觉得我已经活够了，他说每天他，哦，他很满足了，
嗯，
他每一天活的都是上帝的恩赐，都是上帝赐给他，另外又一天，嗯，他可以去 enjoy，
哦，是，
hey, enjoy
那这是非常乐观的态度，
对，他是非常 的乐观，嗯，
是，
那并不是说每一个老人都像他这样子，
嗯，
大部分的老人都会害怕死亡，
是，
那其实他们老人家，哦，他们也不太知道说其实他们每一天都在经历死亡，
嗯，
他到医院去，医生跟他说你血糖太高咯，不能吃，嗯，吃甜点咯，
嗯嗯，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死亡，
嗯嗯，
那个医生跟他说，哎，你这个膝盖不行啦，不要走路啦，嗯，不要爬楼梯，哦，这个也是很难适应，也是一种死亡，
对 对, 对，
所以老人不知道，可是其实神很恩爱我们，嗯，他每天在让我们练习死亡，
嗯，
所以我们就是要先去看，我们就是看，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嗯，
因为死亡呢就像一个谷仓，
嗯，
老年人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丰收了，
嗯，
他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
是，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应该会觉得很自己很心满意足，觉得说，嗯，哇，我真的是过好我每一天
的生活，
对，每天的生活。那第二个呢，其实死亡呢就是一道门，哦，我们是在这边 那那一个门呢，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
嗯，
我们的添加。
对，我想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对死亡的看法就是一道门啊、
嗯、
从世界通向天堂，
对、
与神永远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死亡
是
非常积极的齁。
对，
是。
其实我们在圣经上面也读到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嗯
齁。这个永恒的生命就是我们进入天父的家的时候，我们要参加一个非常盛大的宴席。
是，
对，
是一个盛大的宴席，
是非常盛大的宴席。那里已经没有悲伤，
没有悲伤，
也没有眼泪。
是，
那这个真的是很好的盼望，是我们非常向往回家。
嗯，
就是这个是很让老人很觉得很平和。
是，
哎，这样子。
所以我想，一个是面对死亡的到来，那么一个是回顾过往的人生、那么这个很可能都是在我们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里面呢会有的一个现象、
对对对对。
那么刚才呢葛师母提到了您的钢琴老师哦，我就在想说也许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预备一下我们的生活，退休之后长者的生活有一些安排，我觉得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哦。
对，
那么我现在是跳出来哦，从面对死亡跳出来，是到我们怎么样呢、在死亡还没有来临之前呢，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过得很好啊、那么葛师母的这个钢琴老师的生活的这个看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哦。那么也许他很会弹钢琴，他在钢琴的这个演奏当中呢能够带给他许多心灵上的满足。
对 对, 对、
那么我曾经看过一位插花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90岁。怎么认识他呢？就是一个花展，我当时看他是背影哦。那么但是我就听见旁边的人在形容这个老师，然后我就听到说他90岁了。我说啊，这个人90岁吗？我看他背影好挺啊。然后那一天我觉得他是打扮最时髦的，最时尚的一个人。他的手腕哈、上面戴了一大串的那个手环。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时尚，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我们当中年纪最长的一位，所以我忍不住要跑到他前面去看一看他正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啊、那么当然正面就是我可以看出来他是有老态有皱纹啊这些啊、当时他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其实你要不要活得充实，你是要活得美喜悦的事，你还是要活得哀哀怨怨，这个在于你自己决定。趁你现在还没有老，赶快现在呢开始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学习你喜欢的事、
是、
那么有一个团体是你可以加入的、
嗯、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美美的、很优雅的让自己渐渐的老，
对，
那么到有一天，当然你也会是要面对最后那一天。但是刚才葛师母说的，我们要回顾，我们要整合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是如此的优雅，如此的心满意足，
是
你做了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对对 对, 对，
是。我想我们长者呢，就是千万不要自以为老。这个不管你的法律年龄那个数字写出来有多大哦，但是我想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要永远有一颗不老的心
，不老的心，
对
对，
就是要有一个年轻的老心。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走在人生的后半段呢，都非常有帮助的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哦，我在想，虽然说这个长者独立，长者很能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终究我觉得做儿女的呢，还是需要知道怎么样去关顾在人生最后的长者的生活，长者的心理。
因为人口老化，
嗯，
以前我们的父母就是60岁就过去了，
嗯，
我们照顾我们的父母的时间呢会比较短。
对，
可是现在因为他们也要活到86岁90岁、那个时候我们这辈从50几岁就要开始照顾他们，
嗯，
所以这时间就变成非常的长。
对对，
在这么长的这一段期间里 就是由兄弟姐妹来照顾爸爸妈妈，
嗯，
好，
嗯，
这个中间呢就会产生很多争吵啦，好，这些事情就是很让父母亲非常伤心，
嗯，
好，
嗯，
因为他们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几个小孩子不和，整天吵啊，常常兄弟姐妹会起争执的呢，
嗯，
大部分都是父母亲医疗的方向，
嗯，
医疗的方向，
嗯，
特别是他们住院以后，像我妈妈是啊，老年痴呆，
嗯，
然后她15年前啊，
嗯，
进到啊医院里面去长照，
嗯，
长期照护啊，那这14年的医疗方向，我们就是要商量啊，如果说妈妈已经食欲不好了，
嗯，
要怎么样啊？好，或者是她我们应该要不要给他接尿管啊，或者这些东西，
哦，
每一个人每一个儿女呢有不一样的意见。
嗯嗯，
啊，
嗯，
那像妈妈啊，她因为啊重感冒，
嗯，
那个呼吸困难，
嗯，
必须要插管，
嗯，
啊，插管的时候因为觉得妈妈会好，
嗯，
所以没有人有意见，
嗯，
可是呢一直都不好，那医师想要帮他拔管的时候，诶，不行，不能拔，还是要插回去。那插回去呢，在台湾的因就近就决定说，你看着他，你也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子呼吸困难这样过去，所以就说插管插管，
哦，
可是插了一个阵子呢，你就看他，你心中就非常的不忍，
是
因为你看着他躺在那里。
嗯嗯，
我的最小的妹妹就提议说，不要这样让妈妈活下去。
嗯，是，
后来我也觉得这样，我弟弟也觉得这样。
嗯，
我们因为妈妈就有跟我们讲过，她说我要过有尊严的生活，
是等于
他
有交代过，
对，他有交代过，他说要自然出。
嗯，
可是呢，我照顾妈妈的妹妹，她每天看她，
嗯，
她每天在看，
嗯，
所以她舍不得，她就跟我们讲说，怎么说妈妈没有什么，明明她就有意识，
哈，嗯，
她一直说她有意识，所以我们争吵，吵了很久，最后呢，我们三个还是决定就等妹妹啦，等她自己觉得说啊，妈妈可以走了，
嗯，
结果我们等了1年半。
哦，
对，我们等了1年半，那这期间当然很多很多的争吵。
那这1年半，妈妈都是处在插管，而
是
没有办法跟你们有任何互动的情况之下，
没有。但是我妹妹觉得她有，
哦，
所以这个就很难。对，
嗯，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是相当辛苦的事情。
是
。那所以在照顾长者的这个最后人生的部分呢，我想儿女们，必须要有一个和谐的一个相处，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事情。那么您觉得像这样子，还是因为妹妹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大家就等妹妹，这会是对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做一个决定来照顾长者的一个决定，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嗯，
那就是看看就是我们在决定说我们就等妹妹，
还是等，
hey， 还是等啦，
嗯，
那因为我们三个这样子决定，可是妹妹说我没有办法做下去，你要做，
嗯，
你就把妈妈带回去你家你自己做，
哦，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没有照顾的人，我们实在很难下这个决定。
嗯，是是，
那我们就只好等他。对，
是，对，我想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哦，
很困难。对，
因为通常呢，照顾长者最后临终之前的这一段生活呢，很可能是落在某一个子女的身上。
是是，
那么我想一家人哦，弟兄姐妹也必须尊重这一个人的感受，
是，
他的想法也必须尊重。
是，我觉得这个经费，因为长照是一个很大的花费，
嗯，
你不要儿女来为了这个事情而这样子互相伤害，
嗯嗯，
啊，没有人，你出多我出少，哈，啊，
是，
你如果自己有办法自己筹备起来，儿女照顾起来就比较简单。 当然我们看得最多的就是说为了遗产，
嗯，
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些争议，遗产是留给儿子的啊，或者是的像要避免这些东西呢，你就是早早就应该把这个东西看要怎么样，要自己要去律师那里写下来啊，免得啊儿女因为这样子而争吵不休啊，然后父母的告别式要用
是
什么样的方式，
对，
这个也是儿女们，啊，有的人信基督教，有的人要诵经，啊，有的人要做弥撒，嗯，
是
那怎么办呢？
对，
其实应该你自己要早就应该要跟儿女说我的告别式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这儿女绝对会大家都会尊重，
是
即使自己的宗教信仰跟爸爸妈妈不一样，嗯，
对
对，
是，嗯，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在我们长者临终前，
对，
最后可能一段时间呢必须要处理的事情，如果长者能够先为自己做好决定，可以真的省掉很多儿女们之间的一些冲突，
对，
那么如果说长者没有做决定，那么我想弟兄姐妹之间也是要以和谐为前提，
是，
大家同心协力的来为长者为父母做最好的决定，
对，
谢谢葛师母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还包括您自己的人生的经历，谢谢您。
哪里，
走在水面上我不再惊慌，乘着蓝狂风中我也不怕，谁的实力比你大，谁能让我更刚强，谁不灭过我，因为我朝着你走，走在水面上你不一个希望，温柔的眼里有你的目光，踏出坚定的步伐，不再怀疑我的方向，逆着风而走，才知道你在等我，我知道是你，是你在前方，我知道你的手随时会抓住我，不会让我沉入海中，只要我朝着你走，我知道是你，是你在前方，我知道你的手随时会抓住我，不会让我沉入海中，只要我朝着你走。
人说尽负面的话，
为什么我常常感到忧虑呢？
神总有他正面的回应，
把一切忧虑卸给我吧。
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我们年长的听众朋友，我们听了这四集的节目，是否给我们有一些思考？我们如何面对我们人生的终点？我们如何和我们的儿女交代我们的后事？这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让我想到以赛亚书里面有两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以赛亚书46章第三节第四节这么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
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同样，对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神也是如此的爱我们，保护我们。怀揣的意思呢，就是把东西放在怀里。这两节圣经让我们看见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也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小心翼翼地把他所造的儿女放在他的怀中，使他的儿女得到他的保护。不但如此，神还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从我们出生的时候，他宝宝怀揣我们，养育我们成人。但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就远离他，我们的心就悖逆。可是神仍然呼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疼爱我们，保护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神就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眷顾我们，直到我们年老发白，他都乐意照顾怀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陪我们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已经不能走路，坐在轮椅上了呢？我们是否疾病缠身，亲人子女都离我们而去了呢？我们是否以为自己已经无用了呢？无论如何，神仍然对我们说，他爱我们，他愿意怀抱我们，他不离弃我们，他一直看顾拯救我们到底。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应许，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走过我们人生最后的阶段。前一阵子我看到在微信上一个视频，有一个儿子以及他的媳妇儿虐待自己的母亲，打自己的母亲，看了我觉得好心酸。在这里也对年轻的听众朋友说，如果在我们身旁有长者，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无用，我们应当鼓励他们，说出他们以往生命的经历。如果是成功的经历，可以让我们效法，如果是失败的经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让我们对我们身旁的长者给予尊重。这是我们年轻听众朋友应当要有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愿意我们把身边的长者成为我们家中的宝贝。听众朋友，愿意爱长者的这一个专辑能够帮助我们年长的听众，也能够帮助我们做子女的，我们一起学习，让我们家中的长者能够活得有尊严，过一个有价值的晚年。听众朋友，欢迎你给我们节目短信，让我们在短信里面有更多的交流。我们短信的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幸福，我们可以收到你的短信。谢谢你收听我们这一个专辑，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